啊，你是一个忠心啊，很努力工作的一个人啊，所以你为了这个项目，你花了很多的心血时间来去做这个的项目。但是在你的那个小组的里面呢，有一些人呢就随随便便啊，爱理不理的啊，做了很多了啊，但是当这个项目做完，你们要是交上去 present 给你的上司的时候，这些不怎么做事情的人，却是抢先去讲他们的一些的东西，拼命在讲的好像头头是道的，但是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做。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干嘛？我这么努力做，你们抢了所有的那个功劳。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在工作的层面上，还是在与人相处的层面上，遇到一些好像让你感觉很气愤的一些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开车的人，希望你不会经历哈。如果你经历过撞车的经历的话，可能让你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的。在我人生里面第一次的撞车，那个是好多好多好多年之前，几十年前的时候，去完教会啊，去完团契回家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住在加州啊，加州冬天也是很大雾的一个的地方啊，那个时候现在可能不一样。那我就开车回家的路途的过程里面，一直开哈，前面红灯我就已经慢了哈，那差不多到的时候转灯转到绿灯了。如果是你，你会停吗？不停吧，可能就是说还是开过去吧，对不对啊？那我就绿灯了嘛，我就开过去。但是停在那里那个车，那些的stop 在那个红灯前面的车，那时候没有开，但是我就在这边过来，我没有看见在这边有一辆车冲过来，嘣，我就把它撞了。他冲红灯，我是绿灯的，我撞了之后，我们停了车。那时候我又年轻，又第一次撞车，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停下来的时候，他开的是一个小跑车哈。那还好没有撞中他的坐的那个人，所以他还安全。车子撞坏了，下来的时候是两个女生在哪里，他立刻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我冲红灯了。他告诉我知道我冲红灯了，是我错了。但是当警察来的时候，那两个是白人，那时候我又年轻，又不会，又第一次经验，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怎么样回应，然后英文又不好，也不知道怎么跟警察讲哈、啊，所以都是他们讲。结果呢，警察写的报告是什么？两个都要错。哎呀，气得我要命！去找保险的时候，他说你两个都错，所以你也要负责任。啊！当时我第一次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心中非常的气愤。我说这是不公平嘛，他明明都承认了是他的错嘛。我不知道你经历过这些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没有，遇见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一些让你感觉很气愤，好像干嘛会这样、如果你是在加州的话，住在加州，可能你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有些人努力的工作啊，然后赚取了一些的钱啊，但是现在物价非常的高涨啊，过去可能够钱买一块的 steak 一块牛扒，现在可能想一想，哇，十多块一磅的牛扒可能舍不得吃，在哪里就选一些便宜的。但是旁边你看见一群的人拿过来之后，哇，东西都是丢进那个篮子里面去，然后一点都不慌不忙就推出去了。我不知道你的心会怎么想，公平吗？我那么努力工作，连买一个牛扒我都买不起，看着他们啊，拿了那么多东西就走了，警察也不抓，店员也不会做什么事，那个警报也不响，他们好像是他家的东西一样。我说你心里会有怎么的感受？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首的诗，诗篇73篇。诗篇73篇称为智慧之诗，圣经里面有一些的书卷称为智慧文学啊 ,wisdom literature, 啊智慧文学。那传道书箴言啊也是说很明显的是讲智慧的啊一些的的表达。啊但是诗篇里面也有很多被称为智慧诗。但是如果留意的话大家会发现智慧诗跟君王诗常常是放在一起的。要是放前面要是放后面都是放在一起的。这一篇诗篇73篇就是一首的智慧诗，是诗篇的第三卷的第一篇的诗。它跟前面诗篇72篇的哪一篇的诗刚好是一个的君王诗跟智慧诗的一个的表达。这一首的诗称为智慧诗。圣经里面有讲很多有关智慧的一些的东西。圣经讲的智慧跟世界讲的智慧不一样。世界讲的智慧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弄手段，怎么样可以让你活得更好，怎么样可以让你凡事顺利，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圣经讲的智慧不同。圣经讲的智慧常常都是告诉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引领我们去认识神，以知道我们能够来跟随这一位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很喜欢讲比喻，在他的比喻的当中常常也用了智慧文学的一种的方法来去讲。比方说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我们读到耶稣讲怎么说呢两种的两条的不同的路哈，一条的宽的啊引向死亡灭亡，一条是窄的引向永生啊，就把这两条的路放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这一条引向灭亡的，这一条引向永生的。然后他再讲有两种的树啊，两种的果子，一种是结好果子的，一种是结坏的果子的，把这两种的结果摆在我们的面前。然后他继续讲，好，一个人如果听见神的话，愿意去遵行的话，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人把那个房子建在磐石上，啊，但是如果哪些人听见神的话，就不管了，不听了，就好像他们就把房子建造浅的沙土上，结果是什么？结果就说风吹雨打来的时候，这个浅的沙土的房子就倒下来了。我们过去可能不太明白房子怎么可以倒下来，现在我们看 YouTube 可能看见哈，很多那些的洪水啊海啸啊一来的时候，那个房子好像真的是纸扎的一样。好有劲啊。Good girl. 有时候看见那些的水过来的时候，把那个这路旁那个房子都冲走了。圣经的智慧常常都是把两个不同的结局摆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告诉我们有这样的结局你会怎么样选择你的人生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智慧的文学里面所表达的。诗篇73篇跟诗篇第一篇呢基本上是很类同的两篇的诗篇。诗篇第一篇我们相信很多人都很清楚很读过，昨天我们团聚的时候戴兴弟兄也戴兴姐妹也分享过这些诗篇。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诗篇第一篇啊一到六节，稍微很快的读一下感受一下。我们要明白诗篇73篇，我们要从诗篇的第一篇 Psalm 1 作为一个的方向，我们才能够明白诗篇73篇在讲什么。 Okay, it's fine. 诗篇的第一篇啊，是一篇很简单但是很到位的一篇的诗。我一起来读一下吧，大家深刻印象哈，一起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涉凡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篇诗一开始很简单的告诉我们恶人跟义人的两种人生的结局。一种呢，就好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一出现不没有了，它没有价值，没有存在，没有实际。另外义人不同，义人是神所认识的。认识这个字很有意思，认识这个字不是一种知道，认识这个字是跟这个关系的建立。神认识一个人是讲神跟几个人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个表达。所以义人在神的里面是被神认识的，恶人是神所都不存在的这种的事情。那这里我们来解释什么叫义人，什么叫恶人。义人不是那些没有犯错的完美的好像做什么都是对的那些人，不是。义人乃是哪一些虽然还会犯错，还会有肉身影响他为不完美，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愿意跟随神的人，就被称为义人。那恶人呢？恶人是谁？恶人不是那些犯罪打劫杀人放火的那些人叫做恶人，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恶人是指哪一些知道有神却否定神，不认神为神，知道神却不愿意接受有这样一位神的存在，这是否定神的人，在圣经里面就被称为恶人。所以在诗篇第一篇里面就把敬畏神的人跟藐视神的人就放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结局摆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知道了有这样的结局。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说那你选择什么？你选择哪一个？这个就是圣经当中的智慧文学要表达的东西。那么我们回到刚才诗篇73篇，那我们要从诗篇第一篇这个架构来去思想73篇，那就很容易明白了。诗篇73篇啊，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圣经啊。如果刚才第一篇是很快的、笼络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 conclude 这样一个的结果，两个东西摆在我们面前。73篇就是把它发挥多一点 ，expand 多一点来。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是恶人，什么是义人的结局。那这里讲的是这首诗是亚沙所写的诗。亚沙是一个的我们今天称为诗班长的一个的人，他也是一个被称为先知的这样一个的身份的一个人啊。这些诗是他所写的，当然是他一个在圣殿里面带领的一个的人一个的感受哈。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亚沙是宣告他对他的信仰这一位的神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的认识啊，一个信心宣告他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那这里英文的翻译是 God is good to Israel 啊， 神是好的，神对以色列是好的，这里翻译是恩待以色列。那以色列，我在这里稍微加多两句话啊。以色列不是指一个民族，常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把以色列就是等同这个民族，不一定。以色列不是等同这个民族，以色列是代表神的选民，所以有些地方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很多时候讲到以色列是指向神的选民这个代言代这个的叫什么这个用词啊，这个可以 interchange 的一个的一个用词。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神实在恩待神的选民，就是哪些清心的人。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稍微对这个的稍微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好？ God is good。这个是英文圣经里面对这篇诗篇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标题， God is good， 对以色列是好的。什么是好？圣经里面讲到好的时候，是讲什么？是讲神的义。神是义，公义的神，所以当他做的事情是好的时候，是表示他所做的是合当的，他所做的事情是一个让人能够在他的那个的心意的里面是对的事情。所以神恩待以色列，好，因为神是好的，他是个公义的一位神。所以以撒说宣告什么？这是他信仰的宣告，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我相信这句话没有错，我相信这个也是所有人心目中对神的一种的想法，是不是？就说我们中国人不认识耶和华神，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还是会讲一句话，天有眼，听过这句话吗？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说做了不好的事，哎呀，不用怕，天有眼，天知道的啊。天有眼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相信这个宇宙的当中这一位的神明是一个公正公义的一位的神。为什么这个是重要？因为在我们人世间里面，我们会处处在这个的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都会遇见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相信有一位公义的创造主，宇宙万物的主宰，那我们在世上过活就实在是难熬了。这一个的诗人，他的信心的宣告说，神是好的，这是他对神的认识，神是公义的，神是好的，意味着对他的子民的意味着神。世界的观念的里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这个是好像是不管你什么信仰都好像有共同的一个的信念，这个好像是一个好像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人为什么要坚持做好？因为相信好人有好报。这个亚撒也是这样想，神是好的，对待以色列这个民族，清心的人他恩待他。但是第二节跟第三节，这个诗人就突然间发出另外一个的宣告，他说至于我，他不是讲整个的神的指民，他说至于我这个人，我的经历，我的脚几乎失散了，我的脚显示滑跌了。意思是什么？不是他真的踩了那个冰跌倒，不是因为他脚没有力滑跌，不是，那是形容他在面对着这恶人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对这个的信仰的哪一种的宣告，开始有一种好像我这样信对吗，开始怀疑了，但是还没跌倒， 显示差不多要跌倒了。我对这个信仰产生一个大的 question mark， 世界真的是这样，神真的是这样吗？然后第三节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我就心怀不平。但这个是他的真实的经历，这个信念神是好的，对待以色列是好的，但是我的经验看见恶人竟然是那样的享平安，我心里面接受不了。心怀不平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不能，我好像我再不能够以这样的一个的信念来对待我所相信的结位的神了。所以他就有一种接受不了这个的事实。什么事呢？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就带出了他的心怀不平的理由。他说，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这个是他不能够理解的事情。我们说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我们还要加一句啊，看这个恶人最后那几年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啊？看他怎么样死，对不对啊？但是这个诗人说，没有啊，我看见他死得很好。我们在世界上认为恶人就不得善终啊，但是在这里这个诗人亚撒说，这个恶人啊，一生无灾无难，而且死是死得那么好死，所以他心怀不平，就是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这个恶人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人生的遭遇啊！我们跟随神、按照神律法的人，竟然处处受苦，但是这个恶人却一点苦都没有，没有像别人那样受苦，也不像别人那样遭灾，不公平，不公平。他看见的，他的经历跟他的信仰的信念不一致，说他很难受，觉得怎么会这样的呢？然后第六节里面形容这个恶人，所以你看这个恶人怎么样，他骄傲如莲子，戴着颈项链，强暴像衣裳遮住他的身体。这个当然是一个比喻性的一个的形容表达，骄傲好像一个帘子一样戴在颈上，像表达什么？我记得很多年很久之前哈，我们看香港的电影啊，这边那些的黑社会的电影里面，你常常会看见这样的一种的表达。那些黑社会的大压那个怎么说呢？大哥哈 他们呢穿戴的衣服，总是带着一个很粗的颈链，有没有啊？有没有看电影看到这个？好像这个颈链就是代表了他的身份一样啊！这些小弟不戴的，是这个大哥才戴的哈、啊。我在想，为什么要戴这样？表达什么呢？是骄傲，这里说是骄傲，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里形容这个恶人的骄傲不是隐藏的。不是很谦卑的，他的骄傲是放在人的面前，一眼就看出来的。只是大哥为什么戴这个，就让人一眼看见他是老大，那些小弟不敢戴，他能戴。他的骄傲是摆在人的面前，明显让人看见的一个表现。强暴像衣裳是什么意思？强暴像衣裳啊，强暴讲这个衣裳是讲他的行为，他的行动，他的行动就好像衣裳一样遮盖他的身体，意思是什么？他的暴行，他的暴那个怎么说？那个强暴的行为，实际上他的好像代表着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穿在身上来表示出他是谁。的一种的表达，一点都不隐藏。所以这身经书是平行的，链子跟衣服就是平行的，来表示他的那种骄傲，那种强暴。 是摆在人面前，人一眼就看见看清楚的一个的行为。所以他们是不是恶人，一眼就看到了，不需要隐藏的，不需要去猜的。然后他说他们的眼睛因为肥胖而突出啊，什么意思？很肥，然后眼突出来啊。当然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形容啊。古代的人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啊，有那么多的好的食物可以吃啊。一般普通的平民百姓啊，不会那么常常有肉可以吃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能够有好的吃肉啊，是一种有钱有财势的人的一种的专有的权利啊。所以形容一个人的身体的肥胖，其实不是说他不好看而已，那是表达他很富有，他物质丰富啊。所以古代那些的那些的有钱的皇啊，都是胖胖子来的，为什么？因为要表示他的富有。这里讲他的眼睛特殊，不是有一个翻译不是叫特殊，叫闪亮。他的眼睛在他的肥胖的身体里面闪亮，为这个形容是什么？形容他的哪一种的自我的骄傲不隐藏，他从他的眼神里面就告诉人，我是你看我多富有啊！他透过他的体型来告诉别人他的富有，他心所得的，他心过于他心所得的，他什么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表达在当中。诗人看见，我们再下来吧哈。诗人看见，刚才那个哈，诗人看见这个恶人的这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怀不平，他接受不了。在他的信仰的里面，这个人应该遭报应的，为什么他能够这样？他说不对啊。然后他形容这个恶人是什么？讥笑人啊。然后第九节平行的说，他不单只是对人不敬，对神也同样的不敬啊。就是形容无论是他的言行都是哪一种骄傲啊，自大的一种的表现啊。然后第十节告诉我们，所以神呢名归到这里，就是说连神的子民因着看见他们那么疯那么的幸福，他们都被吸引跟随他们去走了啊。然后他们说，神怎么晓得呢？至高者岂有知识吗？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是常想安逸，财宝更加增。这个诗人心中听到这些人的言语，他更是心怀不平。那些人说什么？那些人说，真的有神吗？啊，早上我们今天常常看那些电影，那些恶人，那些的说，啊，真的有神吗？啊，要报应吗？啊，我不相信。啊，他们就是这样一种的表达，他们不认为神是知道他们做什么的，意思是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然后，十三节是这个诗人回应前面第二节的一个的表达，第二三节表达，为什么他几乎跌倒呢？失去这个信仰呢？他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突然的洗手，表明无辜。”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好像我这样做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守这个律法，按照神的心意行，有什么的好的事情临到我身上呢？这些恶人却享尽一切荣华富贵，那我们这些守法的人却这样，你看，心怀不平，接受不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诗篇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三篇如果我们停在那里的话，那我们就糟糕了，我们的信仰也跟他一样垮了。为什么？因为现实的世界就是这样。为什么是恶人会那么的 you know, 幸福快乐呢？想一想，因为恶人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谁的手段越高，他得到的东西就越多，谁的手段越毒，他所得到的就越丰富。因为在罪恶的世界里面， 不讲公义的，不讲结果的，不讲因果报应，好，应该这样说。但是实在是有没有因果报应？如果没有，那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神是，这个神是真真正正来一个公义的神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跟这个诗人一样，我突然的洁净我的心，突然的洗手表明无辜，干嘛我还要信下去呢？转捩点在哪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好吧？啊，没有，不是这节，十七节哈，我们来读一下十七节啊。他不明白为什么，然后到了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啊，不一样了。接下来所有这些的认知，让他把他本来那个信仰已经微微显显的快要倒下去的信仰能够再次站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进了神的圣所，然后思想他们的结局，这个是智慧文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究竟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恶人跟义人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他说我看到了他们的结果，我的人生走的路就不一样。他说我进到神的圣所指的是什么？当然在诗人的时代，他所讲的是圣殿，对不对？以色列的会幕，代表神的同在。但是我想按照下来的一些的表达的时候，我不认为这个是指那个有形的圣殿，不是因为他进到这个圣殿，他突然间就一片光明看清楚了，不是，我不认为是进到这个有形的圣殿的表达。这个圣所指的是什么？这个圣所是神的居所。神真正的居所不是这个的有形的殿，乃是他在永恒的里面所统管一切的哪一个的神的居住的地方，就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宝座安歇在天上的这样一个的地方，那个就是神的居所，圣所之地。所以我相信他是进到看到神在永恒里面，让他看见永恒的一个的结果，不是现今世界的一个的结果。因为他有这个看见，所以接下来所有的东西都不再一样了。他表达什么？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丢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就成为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么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形象。是不是像跟刚才那个诗篇第一篇那些恶人一样？他们像什么？像糠秕一样，一被风一吹就散了，没有价值，不存在的。这些恶人在地上好像享尽一切的荣华富贵，但是原来在永恒的里面，他就好像梦境醒过来之后，那个东西原来不存在的。原来恶人在短暂的有生之年可能是非常好，像很享受人生，但其实他在永恒里面没有他们的份。再讲他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丢在沉沦之中。我不知道在 Logan 在 Utah 可能弟兄姐妹都可能去滑过雪吧，你有去滑雪的经验，可能你想一想，你大概明白我在说什么。如果你去滑雪，你不坐那些吊车吊你上去的，你要自己爬上去的，爬爬爬整个 hill 啊！当你要爬上去的过程里面，是多辛苦、多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当你上到上边要下来的时候，你是越高你滑得越快，你越停不了的，是不是？ 我记得我第一次，又讲很多年前的故事，我第一次哈、啊、在加州的时候哈、啊、那个我的算是亲戚吧哈、啊、他也跟我一样，他也没有去滑过雪，他跟我一起去滑雪，学滑雪，然后我们就学了，学那个 you know baby step 呢，这哈、啊、学了一堂之后啊，很短嘛，半个小时学完。他说好，我们上去啊，不是爬上去那种，他是带着我坐那个的吊车上去。哇，男士的经历够惨的了啊！上去之后，我还不懂得怎么滑的，只是半个小时懂什么。下来的时候，哇，这样下来，我走两步停在那里，走两步停在那里，走两步快倒下来。上去很快，几分钟上去，下来用了我两三个小时。因为你不会滑雪，怎么抖的话，你不会停，你会摔得很惨的。形容这些恶人，神把他们安放在一个好像很好的位置上。你知道，当人有才有势有能力的时候，人是很骄傲不会谦卑的。神要灭一个人的时候，就让他走到一个的极点的自我中心。当他这样子的时候，他就没办法能够收得住脚，他一定是要滑到底的一个地步。所以一个骄傲的人，神给他机会让他得到更多的时候，实事是一个危险。为什么？因为他收不住的了。人在江湖，我们常常听这句话，身不由己。真的身不由己吗？真的是身不由己。因为当你到了那个地步之后，你想收是收不住的。就好像我们滑雪那么高的时候，你不会停啊，停不了的。当然你是 expert， 你可以了。好像我们第一次说的，只要滚下来的份，对不对？神对待这些人不是给他们享尽荣华富贵而已，乃是因这个缘故，他们没办法有一个回转回头的机会。他们否定了神之后，神在他们生命当中不再存在，神的提醒也再没有力量，最终他们是一直走到底下去。很快讲到五分钟完了啊，我们再看下去吧，二十下一段哈，二十三节开始吧哈。然而你常与我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面去。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诗歌有的唱，对不对？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还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虽残，但神在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义人跟恶人的分别在哪里？我们看这些恶人可能哇，享尽一切荣华富贵，好像又在有灾又死得好。但是我们有限的人，我们不真正知道究竟他这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惊悚惧怕的人生在里面。当一个人作恶越做越高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作恶也会被别人用同样的手段把他拉下来的。希律为什么要杀耶稣？希律为什么要杀他的孩子们？希律为什么要连他的妻子都要杀掉？因为他知道他是用抢的手段，他杀了别人，然后抢了这个位置，所以他必定惧怕别人也用同样的手段把他灭了。外表看他很厉害，但是我相信他的内心每天都在担惊受怕的里面。我们看别人很好的时候，我们有限看不了他真正内心里面哪些的问题在哪里。但是这里诗人告诉我们，我们跟随神的人不同，神会引领我们，他用手缠着我们，带着我们走，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经历。不是因为我们 比别人更强，乃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位全能的神搀扶着我们的手，我们去哪里都不害怕。如果你小心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你会看见不断讲这个心，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如何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如何。我们的心如果能够安稳，我们的心如果能够平安，我们的心如果能够有肯定，面前一切的遭遇都不是遭遇。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底，我们的心不知道，每天都活在哪种担惊受怕的里面。时间关系，我就做一个的分享结束这一段哈。上个星期有机会take a break 哈，去休假几天哈。那我们就去了 Oregon， 本来打算去找这个卢姐哈，也是去找他们哈。但是因为我是突然间决定去他们那边，没有很早计划，所以呢他们之前一早已经安排好有一些的节目，他们要去参加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去到那边他也不能够立刻接待我们啊。那我们就去海边啊，打算去海边玩几天，然后回程的时候去他们家看看他们就算了。确实算很好，知道我们要去海边啊，他就在他们去参加活动的附近那里替我们订了一个Airbnb 的一个房子，一个房间哈。然后他把地址什么的告诉我。那我呢他也没有放在心上，我以为就好像去找任何地方车有 GPS。不怕的哈，一定能够找到的哈。所以呢就原路在海sorry 所以原路呢在海边一边就玩，到了六点多啊，我们说哎还是回去住的地方吧，没想到天已经开始黑了。那个 GPS 带我走到哪里，他说目的地到了，那是那个地方已经漆黑一片了。我在看他们在 freeway 旁边，我左看右看，不觉得有任何的地方是可以住的，我也看不到那个号码。那我在哪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因为没办法找到地方可以停啊那个车。哎呀实在没办法了，打电话给那个 Chat 修山，他们还好，他们离开我们要住的地方也是不是很远，几个 mile 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从他们的营地赶过来，然后带我们去。因为他白天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看过那个的地址，所以他们带着我们就找到我们要住的地方。我在想 GPS 那么好，它实在告诉我目的地到了就在你的左边，但是我怎么样找怎么样看都看不见那个可以转进去的地方，太黑了。因为这首山他们之前看到了，所以知道哪里有一个进口可以进去，原来就是一个很多树旁边的一个小路可以进去，我看不到。哇，这个经历给我真的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般来讲我找地方还算不错的啊，很容易找到啊。但是竟然转来转去，那个GPS说到了，哇，几次之后我就开始烦了。我在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人生的分别在哪里？分别就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在神的里面，耶稣基督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他也同时把一个新的眼 借给我们。当我们再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那个结局是怎么样，我们对这个圣经所讲的我们有很强烈的信念，原来我们将来的结局是这样的，神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已经看到了，所以我走这个人生的路的时候不是抹黑的在那里摸索怎么样走这个的路，不是，我有个清楚的目标，原来我将来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了。如果是这样，人世间所有这些痛苦、困难、问题出现在我们眼前的，都只不过是短暂的一个的东西。唯有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视野，我们才能够对今生怎么样走这个的路有一个清楚的方向，不会被世界这些动动乱乱的东西影响，不会看见恶人我们心怀不平，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结局跟我们的结局的分别原来是很不一样的。既然我们看见结局了，为什么我还要选择这个灭亡的路呢？所以基督徒，我们的人生的见证是什么？我们人生的见证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信仰，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眼界，我们就不被这个世界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来影响我们，我们就不会好像诗人说我的突然洁净我的心，我仍然要做，为什么？因为我相信神的公义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圣经已经把神的指明的结局清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选择是什么？相信还是按照世界走吧，这个就是智慧的选择。愿意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走这个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经的提醒，我们选择的路是一个虽窄但是直到永恒的路。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样一个动乱的世界的里面，如果我们用有限的眼光来去看待我们的一生的时候，相信我们的心会冷，因为我们看见的是那么的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那么多让人气愤的事情，那么多让我们心怀不平，我们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事。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一个另一个的结局摆在我们面前，这个世界都要过去，你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个永恒的居所的时候，这个结局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求主你给我们从圣头来的智慧，做出正确的选择，跟随主你自己，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你牵引我们的手，你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路。你知道我们可以，虽然并不一定像恶人那样的安日富足，但是我们内心可以有平安，可以有喜乐，可以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的结局如何。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